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已经8年多了，固定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库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比较长，因此就支持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太长的话，就可以直接跳过。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支持的啊，比如苹果自带的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支持。那我们主站地址呢是 thetype.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type 的拼写是 T-H-E-T-Y-P-E。 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type 的会员计划。我们的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type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可以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会员通讯，里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我们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哈，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那今天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29期。可能大家也知道哈，我4月份呢去了一趟澳大利亚。那4月的16号到20号是国际字体协会的年度大会，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举行。国际字体协会也就是 ATAPI、啊、用英语念是 ATAPI， 但是这个缩写其实是法语，应该念成 ADB， 也就是 Association Typographique Internationale。那这次年度大会是在布里斯班的会展中心举行的，那也是 ATAPI 年度大会首次在大洋洲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字体专家、设计师和字体爱好者们齐聚一堂。一开始第一天呢是有工作坊，那之后4天呢为大会发言，那么从早上9点半开始持续到晚上6-7点钟哈。除了这个大会的个演讲以外呢，还有嘉宾的主题演讲、电影放映、字体散步等等各种各样的活动，以及比如说有 50-50 的字体海报展、Typeism 的10年海报展等等等等这些字体展览。那本届 ATAPI 呢有近50多名的这个讲者，虽然路途比较遥远啊，好多欧美的字体设计师都无法前往参加，但是呢亚洲的阵容倒是呢强大了起来。除了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本土的设计师的讲座呢，还有比如说越南啊、日本、韩国、印度等等亚洲国家的讲者呢也为数不少。那么和往年一样呢，我们 thetype 的编辑团队在大会期间每天哈同步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面呢进行了每日的速报。那我们现在呢也将这个每天的这个报道和相关内容汇总在我们 thetype 的这个主站的专页上面。那如果大家到 thetype 右边，我们专门有个 ATAPI 的一个专栏啊，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到专栏去看。而且呢如果熟悉我们 thetype 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不仅是今年哈，我们至少连续5-6年每年都对这个 ATAPI 的大会呢进行有这个专访，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回去再看一下。那么我们自弹自唱的播客节目也与往年一样采访了今年举办工作坊以及演讲者里面呢包括说华语的这个发言人。那么具体呢包括李志谦，那他做了一个全天的工作坊叫纵横排版的汉字字体设计，然后还有半天工作坊的汪文老师啊，他做的题目叫中文书法字体的多文种字体设计匹配。那演讲者呢包括殷野航啊，他演讲的题目叫朱雀，一款正在进行中的人工智能辅助的仿宋复刻字体。和施阳呢他演讲的题目是9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的多文种字体设计与字体排印。 后来呢，还有刘玉梨给大家讲的是明快打字机字体的复刻。那我这次呢，也在大会上进行了发言，我的演讲题目叫东西有网，排版有格。后面呢，还有陶弟和他的 Monotype 的同事土井辽太一起两个人做的这个中日字体趋势的这样一个演讲。当然了，针对我们在这次大会上观察到的字体排印资讯以及趋势，还有深度的评论呢，我们会具体的通过这个会员通讯的方式发给会员。那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会员计划。那么在播客节目里面呢，我将采访啊这几位这个演讲者和工作坊的主持人，那跟大家具体的谈一谈。由于这个人数比较多哈，好像一次节目那这样会搞得时间比较长，所以我决定呢分成两期节目，今天先给大家送上前面三位的采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请到我们的第一位嘉宾。那还是按照老习惯，请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荔枝谦，我又来了，
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来自弹自唱了，对吧？
啊，对。
老李反正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自己人。那么首先呢，还是问同样的问题哈。那今年的 A-Type-I， 那你的演讲或者工作坊的内容是什么？你是做了一个工作坊，对吧？首先，
对，我是在第一天做了一个全天的工作坊，然后其实我在之前申请的时候，我又提交了这个演讲的这个内容，也提交了工作坊。我其实是先提交了演讲内容，然后想这个演讲内容如果要理解起来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再作为工作坊，就是把这个演讲内容再变成一个工作坊的内容，这样如果大家有兴趣对这个演讲听了以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工作坊里面再去做一做。但没想到工作坊是第一天，而且我的那个演讲就被拒绝了，然后工作坊倒是通过了。但是呢，我一开始提交的工作坊的我的这个 proposal 写的是半天，然后他们那个主办方后来又写了一个邮件给我，他们说你这个工作坊内容特别好，很有意思，然后能不能变成一个全天的。所以我其实我的最后的工作坊的内容和官方写的也有一点不太一样，或者说是他那个的扩充了好多的内容的版本。
所以你要跟听众说一下你的工作坊到底是什么。
我的工作坊其实就是教大家在 Glyphs 软件里面怎么样做中文字体。
但是你起那个名字叫什么？那个题目？
题目叫纵横排版的汉字字体设计。
啊，对呀，然后就引起大家兴趣嘛，还一定要你还强调纵横排版，对。
对，但其实真的在最后讲的时候也没有讲到太多纵横排版。
对呀、啊，就名不副实。
其实就是汉字字体设计，就加了一个这个噱头。
嗯，所以呢，那全天的工作坊的话，其实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加起来一共六小时，是吗？
好像是的，但其实我们也不止六小时，因为我们午休的时间好像是短了一点吧，还是上午稍微后来又拖了一会儿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本来大会的那个安排就是按六小时算的，我记得好像
是的，是的，
对，所以你是就是在一个六小时的工作坊里面教大家用 Glyphs 来做汉字的字体，对吧？
对，然后大家真的自己有时间，就是我在计划当中有时间能够自己做字的时间，可能也只有三个小时，就是它一半的时间，然后另外一半时间都是我在讲，所以我把我的这个讲座就我做了可能有四五个讲座吧，就在这里面不停的在讲，然后讲一会儿，然后做一会儿，讲一会儿，做一会儿。
不过我还是很蛮好奇的，就是你一开始就说被拒掉的那个演讲，你本来是想讲什么？
我本来想讲的是我两年前发起的一个项目，叫中文字体解密组计划。然后我当时在那个三言的公众号上写了一个通告，然后就是说招募志愿者，然后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想要让更多人来参与，用可能用人工标记的办法来去研究四元黑体。我们是看的是四元黑体的9169的字符集，然后是看它的最细的、最粗的和这个中间 regular 三个字重的9169个汉字，想要通过人工标记和数据分析的方法来找出这一套字体，或者说中文黑体字吧，它的背后的设计的规律，就是看看它是有没有设计规律。首先，然后它如果有的话，那么哪一些规律是比较明显的，哪一些是可能是比较混乱的，然后这当中以及会有什么错误，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意外的东西。
嗯。所以你们这个内容其实你在那天工作坊下午也稍微讲一下，对吧？
嗯，对的。但是也是因为可能没有演讲最后没有被通过变成工作坊了，所以我们其实那个报告最后还就是到我做工作坊的那一天其实都还没有完成，我是在前一天收到了 工作室同事发给我的那个硬件站文件，然后里面也有很多的没有完善的地方，所以我只能，它的页数也很多，有100多页，所以我只能就很快速的给大家讲一下，然后大概的一个概念或者我们当中的一些发现嘛。
所以这个总结你是不是要另外找时间择机发布是吗？
对，我估计可能是在今年的年底会再正式的发布这样一个报告。
好，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们再话再说回来啊，你这个工作坊，因为工作坊是按照 ATABI 就是国际字体大会的习惯呢，就是属于这个热身啊，就是在正式那个大会发言之前面的那一天。这一次工作坊你花了很长时间准备吗？
怎么说呢，说长也长，说不长也不长，就是因为我在这个工作坊里面穿插了4-5个讲座，然后这些讲座其实都是我这么多年来在 Type School 上已经分享过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一些积累的一些研究，包括也有两个比如关于量度的那个，其实是在之前的线上的 ATABI 的时候也已经讲过了，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准备的时间加起来，那也有很多年。那如果你说现场的那个 PPT， 其实我是可能是前一天花了一点时间，然后把它拼凑了一下。
你刚才顺嘴一说了那个 Type School， 可能有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到 Type School， 你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Type School 是什么东西？
好的，那 Type School 其实是2017年，三研就是开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其实是从字体教育开始的，然后我们当时是在暑假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中文 Type School， 当时是教拉丁字体设计，我们请到了 Glyphs 的作者 Georg， 以及德国的字体设计师罗小弟来中国，来给大家教拉丁字体设计。然后那一年的八月呢，我们又去了方正，我们和方正字库合作，然后在方正会议室，我们举办了第一届中文字体的 Type School 的课，然后也是请方正的老师来上。从2017年到现在吧，我们没有间断过，即使在疫情的时候，我们也努力保持这样的一个课程，把它变成了线上的课程。那么疫情之后，我们也还是回归了线下，同时呢，又我们保持了线上的一些短期的课程，可能一天两天的这样的 workshop 这样的，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吧。那么也通过这么多年的字体设计的培训，然后我觉得为中国的字体行业输送了一些人才吧。嗯，
好，所以呢，其实也大家也知道啊，就是所以这个并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啊，其实是劳力花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做的一个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好，那我们再把话题再说回来。那今年的 ATABI 是线下嘛？具体工作坊那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多少学员参加，然后具体的感受怎么样？嗯，
官方跟一开始邮件说的是好像是工作坊人数不超过20个人。那我本来以为可能有10几个人或者至少有10个人吧，然后最后呢，他那个场地也特别小，其实就是在这个学校的某一个教室里，但这个教室是不是中国的那种教室，是可能更像是一种小型的会议室的这种感觉，所以最后我也问了主办方提前，他们说最后是有5个人参加。5个人其实也比较有意思，有2位是在澳洲留学，然后有一位是已经工作了的中国的设计师，然后有一位是跟我们一起来澳洲的一个我们以前 Type School 的一个学员啊，那么他也参加了 ATABI， 然后大会他也参加了第一天的工作坊。然后呢，另外有2位外国人士，一位是澳洲本地的这个技术人员啊，他本质其实也不是做字体有关的，叫 Siva， 然后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印度人，然后刘庆纠正了我，
人家不是印度人，他就是澳洲人，本地人，对，
可能是印度的后裔吧，或者是南亚移民的后裔吧。
啊，那肯定是对。
嗯，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美国的，叫 Peter Nowell， 他也是一个设计师，但是他不是专职做字体，但是他很喜欢字体，所以他之前去了那个美国的 Cooper Union 读了字体设计的这个课程，然后他也开发了一个针对字体设计师的一个软件叫 FontProofer， 从这个软件的 beta 版开始，我就是一直是这个用户，我也是他的这个现在这个软件的订阅的用户啊。就是他这个软件的功能其实主要是用于做字体设计当中的一个最后的这个 proofing 的环节啊。这个 proofing 环节其实国内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比较好，叫字体校样校对
校样
校样，
嗯。
那这个环节其实往往是被国内设计师忽略的，很多人可能觉得只要在这个软件里把这个字形画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但其实你真的要到 proofing 这个环节，你才能够知道这个字体在实际上不同的字号在这个排印当中的效果。那么它这个软件其实就可以很方便的字体设计师去生成这些 proofing， 然后去测试。
proofing 你直接说的话就是打样嘛，后面打样然后去校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作为字体产品来讲的话呢，更多的其实这个我们在软件工程里面经常会把它叫出来，就是其实就是测试环节，就如何去测试。
它也不完全是测试，它其实是生成一些 PDF， 然后你要不就是在电脑或者在 Pad 或者在各种上屏幕上看，要不就打印出来，它就是帮你生成一些 PDF 的一个工具。
那就是打样嘛。我个人是去年在巴黎的 ATypeI 的话，去法国国家印刷局的火车上认识 Peter 的。但是你还要跟他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Peter 他其实会一点中文对吧？
对，他说他那个在中学的时候选修过这个中文，可能很多美国人中学里都会选修别的外语，什么西班牙语或者什么法语，但是他很特别把他选修了这个中文，所以他会说一点中文，也认识一些汉字。然后呢他也去过我们的这个台湾和香港地区旅游，所以就是他是对亚洲文化比较有兴趣的一个美国人。然后他的女朋友也是越南和法国的混血，后来我们还八卦出了他的这个汉字的名字。
那怎么叫八卦呢？我辛辛苦苦查的好不好？
啊，考证出来。对 ，Eric 辛苦考证出来。
不是，因为咱们要写那个报道嘛，我必须要写汉字嘛。那人家字怎么写，还得要问人家嘛，不是？同音字那么多，好吧，那个打岔了。所以啊，一开始做那个工作坊的时候，我一开始不是也问过嘛，就讲说，你如果要办工作坊的话，而且你要在国外举办一个这样的做汉字的工作坊，你必须要得写你对这个学员是否有会中文的要求
啊。对，我写了，然后我其实，在开场。就是啊，做完这个自我介绍和相互介绍之后，我也就也问了他们，就是对中文的一些水平的了解。
然后 Siva 他说
他虽然不认识，但是他也对这个有兴趣，然后他好像也练习过写汉字。
我是去串门旁听了一下，然后到了下午，不是那个 Adobe 的那个 Nat 还也过去听了一段嘛。
对
对，中途还有像什么威迪啊，他们也过来串门了一下的，对吧？整体下来，你觉得顺利吗？就自我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所谓的交付上有一点差，最后也没有强制大家做出什么东西来，因为要做的字可能太多了，然后有不同的人水平也不一样，就不像其他的工作坊，最后有一个大家拿着自己的作品，然后集体的再拍一个照的，好像我们没有这个环节，或者也可能我忘了，就我也跟。这些参与工作坊的人都聊过，然后他们还是觉得都有很多的收获。那我觉得可能有这个收获，可能也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其实想要了解东西不太一样。
那的确是啦，就是你上一个班的话，对吧？在一个班里面，每一位学员他们有收获，他们背景不同，然后呢，所以你教的话也要有不同的教法，说实话，对吧？
对，
但是的确是，如果从这个工作坊的形式上来讲的话，的确。如果你能最后能做一个东西出来，大家拍个照片，对吧？那个从形式上感觉会更好一点，
对，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可能这个字他就本身也认识，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去了解一些设计的一些概念，他们可能就够了。因为如果你要去很辛苦的去做几十个字，在两三个小时内，他们可能不一定那么愿意。然后，比如对于 Siva 来说呢，他倒是很有兴趣，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最大收获就是了解了这个中文字体的一些基本的概念，以及他因为他对 Glyph 也不太熟悉，所以他后来我教了他怎么样使用智能部件，然后他也很高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个手段。然后对于 Peter 来说呢，他可能这个 Glyph 他本身也很熟悉了，所以智能部件他也不是不知道，所以他更多的也是想要知道这个造字的流程和一些在这个当中你的工作的方式吧。然后对他的这个 Font Proofer 他跟我说他又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他可以想到了很多新的灵感，然后可以让他校样的这个软件能够更好的为中文字体这个 proofing 这个环节来服务。
那当地的那两位设计师呢？
当地的两位设计师也其实也是中国人吧，所以他们我觉得也各自学到了很多东西吧，在后面几天的大会上，反正也后面以及中午吃饭晚上吃饭也有很多交流，我觉得他们都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可能也比较新鲜吧，因为从来没有就是 ATypeI 从来没有去过澳洲，然后他们也 觉得这次总体来说收获都是很大的。
诶，他们平时做字吗？还应该都是做平面吧，主要是。
对，他们也不太会做字，还是更多的是平面，虽然有好像研究方向跟字体也有一些关系，但是其实不太一样。我后来结束之后我去了墨尔本，然后还参观了其中一位同学的这个学校，澳洲的 MIT, 它叫 RMIT, 就皇家墨尔本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然后也还看到了他的作品，就他们的这个 studio 的风格还是比较的graphic 或者比较实验吧，它不是真的像雷丁或者是 KABK 那样的很扎实的做一个字体的，更多偏向于创意。
我们还是退回来说这个你的这个课题哈，就是要用 Glyphs 来做中文字体嘛，对吧？你本来的进行的方式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本身这两个都是这个非常高的难度，哪怕是专业的字体设计师，他们可能不会用 Glyphs 啊，这是第一点，对吧？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没有从来没有做过汉字的话，对吧？然后呢，你要做汉字，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难的。我个人建议哈，工作坊啊，你可以把这个任务再缩小一点，要不然的话，这个题目太大，然后在六个小时里面根本就没办法做了一个像样的那个成果，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要做一个讲座，所以我更多的是把讲座的东西放到工作坊里的，而不是说一定想要做一个有完成什么东西的工作坊，就是这个可能跟别的工作坊的这个组织者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觉得也的确是你即使是在比如说六个小时内做出了几个字做的也不错，但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对于参与者他的帮助还不如你其实没做出啥，但是你了解了很多东西，然后你如果想要自己去做的话，也可以自己之后再去做，或者如果他们，我也跟他们说之后如果再有做什么东西就可以随时联系我，也可以跟他们讨论或者跟他们一些反馈。我是希望更希望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你六个小时做了几个字做的还不错然后就结束了。
好吧，反正工作坊更重要的是一个体验嘛，对吧？体验和交互的是更重要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哈，
对，体验完了就行了，然后更多的是给他们一个 big picture, 让他们知道大概整个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更重要。
给他们画大饼是吧？
啊，对对对。
好吧，那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你有其他印象深刻的演讲吗？因为估计的后面的四天的大会的演讲，你也几乎都听了吧？当然，我也知道你中途打了很多瞌睡
啊。对，是的，
谈一两个吧，不能全说呀。
我其实听的比较认真的，或者我基本上可能拍了很多他的画面的，有几个吧。一个是那个 Nut 那个讲座，因为我可能也之前也错过了西冢良子在北京的那个分享吧，我也没看到过他做的那个字体，所以他做的那个字体，包括他背后的这个技术，就是有一个来做技术的人来讲这个字体，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首先我给大家补充一个背景哈，对，刚才你说李志先说的那个 Nut, 他是 Adobe 负责这个文字排版引擎的负责人啊，他叫纳特·麦卡利，所以他是技术人员，而且呢，他所有的思维方式都是以我字体引擎怎么处理你这个字体的思考方式来做东西的。最早呢，他是在苹果公司工作的，后来在二十几年前 InDesign 的日文版，整个东亚版的第一个版本就是他负责进行开发的。所以整个 InDesign 的日文版，就是整个什么网格呀，然后所有这些标点集呀，这些机制啊，这些东西，从最初的在日本进行这个需求研讨，到后面的这个软件开发，都是参与的，所以非常厉害。
对，然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那个展示的这个百千鸟字体，就是这个汉字量度的这个可变，然后横排横竖排的不同，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吧。当然后来我也问了他，就是在 Glyphs 里面怎么做，他说现在也可能不太支持，要需要外部的第三方软件再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其实还是需要我们再去多多学习了解的吧，怎么样去能够做到这样的创新的字体。
百千鸟那款字呢，是西冢良子女士设计，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Adobe 的产品，因为你单单做一个字体是不够的，它需要有排版引擎的支持，因为 Adobe 它不仅做字也做这个排版引擎。 Adobe 区别于其他公司就在这一点吧， 对吧？因为大家要用这个 Adobe 的软件来去拍。然后这款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刚才李继军也提到的，就是它纵横排版的时候，它的那个轴啊，从汉字的字体来讲，它会从长体变成扁体，而且这个长体扁体它的这个是纵轴和横轴是联动的变化的。
对，它的概念就是它这个自身框的这个面积不变，
嗯，
然后它只是改变比例，
嗯，
不是像我们通常理解的拉丁字体可能是有窄体，有这个就正常的，还有这个宽体，它是这个自身框面积不变，所以当它变宽的时候它就变扁了，嗯，这比较有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只考虑横排的话，改变字宽呢就是所谓的宽体和窄体，对吧？如果你单纯只考虑竖排的话，那只有什么所谓高体和矮体吧，那当然不存在这个东西。
对对。
但是呢汉字呢其实是长体和扁体的东西，因为你在横排的时候，所谓的汉字的长体的话是那个汉字的高度是那个字号，而竖排的时候扁体的话是汉字的宽度是那个字号，所以这个量度这个量度和这个排版的这个引擎要读取什么东西，这个其实是个横排和竖排是一个这个你要整个思维要是进行换算要进行切换，特别特别的麻烦啊。
横排是高度，汉字的高度，竖排是宽度吧？
对对对对，没错，横排的时候汉字的高度是就所谓的字号吧，比如说你12 point 的话，
对，是的，对，
高是12 point， 而竖排的时候是汉字的宽是12 point。
当然，他这展示的这个字体，最后那个、陶弟也跟我说，他觉得也有点怪，就是哦，不是陶弟，是那个汪文也跟我说，因为他那个竖排的时候这个汉字是扁的，然后但是他配的那个拉丁又是宽的，你就觉得看起来有点违和。
嗯，所以就是所谓的竖排的时候，当这个汉字不是正方形的时候，配的那个拉丁应该怎么配的问题。而且这你要想到拉丁它不仅是竖排的时候它不仅可以倒下转90度，它有时候还需要把拉丁再立起来嘛。
对。
所以这个时候又立起来又怎么办呢？
它没有展示，但是立起来我觉得也很麻烦。
对。在考虑竖排的时候，你不仅要让这个拉丁躺下90度，而且我们还有纵中横，就所以作为排版引擎你要考虑到什么事情，所以就是要考虑到这种事情，然后再考虑到亮度怎么去设置，然后呢我排版引擎在什么状态去读你什么样的亮度，就这些东西逻辑你都得理顺，要不然的话就特别麻烦。
嗯，所以我回头还得再研究研究。
好，除了 NAT 以外呢，
除了 NAT 之外我还有两个比较喜欢的，一个是那个霓虹灯的，因为我们的 Type 之前也翻译了那个霓虹灯纪录片，然后在上海我也看了，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两位这个分享者，一个讲，一个在边上载歌载舞，我觉得就这个整个这个氛围都特别好。他们中间又放了一些视频，
嗯，
啊，我觉得就让我就是对霓虹灯有更多的了解嘛。
一位是美国设计师，凯特维多斯，就是那位女生啊。然后另外一位呢是那位男士，叫他是布里斯班本地的霓虹艺术家迈克尔布莱泽克。他们的那个演讲的名题目是就是用光来书写啊 ,21 世纪的霓虹字工艺。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看起来很很视觉上很愉悦，然后又很有意思。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位越南的那个讲者叫何诗啊。那但是我们后来问了他，他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叫这个。
我后来问了他，应该就是叫何诗。嗯，当然，因为现在越南人已不用汉字了嘛，所以呢，他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用汉字怎么写。
嗯嗯，就是他的这个分享也让我看到了现在年轻的一代的越南的平面和字体设计师的一些工作吧，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正好我今天还是昨天看到了纽约 TTC 的那个得奖，今年好像还有一个越南的这个字体也得奖了。
是的。没错，
而且知道他们在胡志明有这样的一个线下的空间，我很想什么时候能组织一个 Type Tour 去越南看一下。
好啊，可以啊，没问题。而且呢，说实话，我看到他们的那个组织嘛，叫 Liu Chu， 就叫刘字啊，其实就是刘字 Liu Chu。我突然想起，就很像我们当年我们年轻的 Rex 办了 Type is Beautiful 一样，
啊，
就是每个社区他们需要自己要做一些东西。嗯， 当然虽然做的东西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越南有越南的他们的社区里面，对吧，他们觉得要做一些东西。六处他们做的是搜集一些那个过去的资料嘛，书籍啊杂志啊海报啊，然后呢而且你弄完以后不是单单堆起来嘛，你还得要做扫描，要做数据库，对吧，然后呢要展示，然后最后这只是你做研究的第一步而已。
对。
后面呢你有这么多东西了，然后你才能进行比如说分析啊，然后进行研究嘛，对吧。
对。
那老丽你自己也是做上海活字，对吧，那一开始也是第一步要搜一大堆东西嘛，对吧。
而且这个搜集的过程永远没有停止的，你可以不停的在收集。在去澳洲之前还买了有史以来这个最贵的一本书。
啊，是吗？
啊，对。就是1960年他们印刷技术研究所第一批设计师他们当时画的字样，就是我在孔网上看到，然后。
哦，你买了呀。
他一共有两本是一样的，然后我买了稍微便宜的一本。
好吧，花了多少银子，方便在节目里说吗？
四位数，接近五位数吧。
好吧，老丽真有钱。
也不是，这个，我觉得如果我不买，可能这个就错过了，然后这个书也不会再能看到。
所以 ，Type School 的学费很贵是吧？
对，啊，其实也不贵，这个是两回事，这个我还是把。工作室的事情和个人的研究分开来。
但是就是我也想说，就是我们也是做独立研究的，我自己也在做独立研究嘛，对吧，然后我们自己也是要搜好多好多资料，真的是做研究你要搜资料是第一步，现目前为止就是搜这个资料就很花钱。像小工商老师他在日本他工作室的那些东西，他收的那些古书啊，都那一本古书都是可以买一辆跑车啊，都是那样的价格。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那些你连这个研究的材料都没有的话，那你谈何研究呢？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做学问也不容易。
对，你要不就花时间，要不花钱，或者其实这两个都需要花。
对，而且呢，就是理论上讲吧，以前想着你去图书馆就可以嘛，对吧？但是呢，如果它是特别少的这些东西，就是图书馆是根本就没有，所以就要靠你自己弄，而。当你能搜到一手的资料的话，也许就是你搜一份资料就可以写一篇论文的东西，也许是，对吧？
嗯，
这个很难讲
的。是
的。不过我觉得就是再话又说回来，就是像何师他们哈，在越南就是有逐渐的有大家呢开始来重视这些东西，然后搜集原来的那些各种各样签字时代呀、啊、和老以前的那些书籍呀、啊、这些海报啊这些东西，会发现很多有用的东西，而且呢有很多所谓的古为今用的东西，对吧，也很有意思。
对，也真的是我觉得很不容易，而且是都是特别年轻的越南的设计师来做。我觉得这方面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嗯，是的。而且我觉得何师他们就也很可爱啊，你不觉得吗？就是。
对，是的。
他做的那个 slide 也非常可爱，对。好吧，那接下来呢就是今年整体的这个 ATA by Brisbane 的体验了。你是不是第一次参加 ATA by
啊？不是啊，东京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这是第二次。
啊，所以你的对比只能就是跟东京对比，那可能是差蛮多的哈。
我倒是觉得就是有点像那大宴会厅里面，然后几个人围坐在一个圆桌边上那种感觉，比东京好很多。
对，我没有想到他这次居然摆出了圆桌，像摆酒席一样的。
对对对，这个感觉我觉得是很好的。对，而且没有像东京或者巴黎好像是会分成不同的房间，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一起，然后你也可以跟隔壁的人在聊天啊什么的，就这个是很好的。
东京之所以分房间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巴黎呢是因为演讲特别多，它分成了三个厅，然后三个厅三管齐下，所以呢你即使去你选择听这个厅的报告，你同时会错过另外两个，那是巴黎的情况。所以就是巴黎的演讲者也很多，内容也非常多，所以你就是去了你也没办法覆盖。反而呢这次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厅里，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听的也认真了，而且呢就互动也更强烈，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你觉得呢？
对，互动很直接，然后就感觉距离都很近，
然后问问题，对吧，大家也活跃，就是那种交流的气氛很好，我觉得。
啊，对，然后就是出来茶歇好像质量也挺好的，然后就你还可以跟你有兴趣的讲者再继续再聊天再勾搭。
茶歇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呀，人多有多的好处，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就是相对来讲因为这次参加的人比巴黎要少得多嘛， 但是呢感觉的就是大家会更集中。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这次因为在澳洲举办，所以很多欧美的这个设计师没有来，这个还是稍微有点可惜。本来好像我还问了那个 Glyphs 的那个 Rainer， 然后我问他们会今年会不会来，他说可能会来，然后呢他说可能是他去另外一个活动，然后那个 Georg 会来澳洲，但是最后我还问他，他说 Georg 可能也来不了了。比如说像这样的没能碰到的，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惜。
然后在时间上来讲的话，因为这次的 ATAPI 就在方正奖颁奖的后面一个礼拜嘛。
嗯，
这次方正奖的那个拉丁组的评审，像比如说 Prototype、Jebe 他们几个人，他们都已经到中国了，但是呢没到澳洲去。
嗯，
他们可能觉得还是太远嘛，对吧？毕竟从北，你这即使到了北京，你再飞到澳洲也要八九个小时嘛，对吧？
对，但总比欧洲过去近一点。
对于欧洲来讲，的确是太远了。然后呢，你个人觉得收获蛮大的，还是怎么样的？至少
我觉得收获挺大，因为还是大部分的演讲还是认真在听的，我觉得也是收获很大。就是最后一天有点下雨了，然后就是那个 Neon Walk 没有赶上，这个是一个遗憾吧，就是不能算吐槽，就是一个遗憾。
天公不作美哈，那个是。你自己的这个工作坊的内容对吧，如果是五分满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几分呢？
嗯，可能打个 3.5 分或者4分这样。但我觉得也还可以，因为第一次，而且人还少，跟每一个人其实也有比较充分的交流。如果是人再多一点，或者说想要做的更有产出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难一点。
的确也是，嗯，好吧，那今天时间不多，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好的，好的，嗯，
那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回头再见。
好，拜拜，感谢 Eric。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请下一位嘉宾，还是按照老习惯请嘉宾做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来自方正字库的汪文。
汪老师好啊，又连续参加我们的自弹自唱节目的录制哈，上一期刚刚录完那个方正奖的那个评审啊，其实那一期咱们就是在澳大利亚录的对吧？
对，
也是马不停蹄的哈，做完方正奖的这个评审，马上就到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参加国际字体大会。那您这次参加字体大会有一个工作坊和一个演讲是吧？
是的，工作坊的内容主要是为配合中国书法字体来设计多语种的字体这样一个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大概是三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一开始呢是由我来介绍了一下，就是我国历代的多文种的书体啊，包括了唐宋元明清。可能一开始最早的就是引入了西安碑林的那个景教流行碑啊，大秦景教流行碑。那么它是用的叙利亚的文字来跟中文去配合。那么在宋呢，其实我因为正好春节去了一趟新疆啊，在新疆也收集到了一些资料，比如在宋代的这种波斯语，包括阿拉伯语跟这个宋代做贸易的时候所签的这种商业的文书，然后包括元朝的当然是就是蒙文开始，然后明朝其实也有一些圣旨，圣旨是用中文和藏文一同书写了。到了清朝，其实因为是这种大一统的国家，就是更加的重视少数民族文字，包括清代的御制的五体的这个文书，就包含了藏、蒙、回、汉还有满，还有这五种文字的。所以其实我们的例子举了很多，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呢多文种的一个书写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继承，然后让大家这个参与一下这种多文种的这种设计吧，就是这样一个工作坊。
我觉得这个对于国外的参与者的话可能会比较新鲜哈，因为他们一开始总觉得嘛，中国的字体厂商肯定是来讲汉字的啊，结果呢就这次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多文种的搭配。那工作坊的学员这次是六个人是吗？
原来报名的有八个人，最后这个参加的是四个人，主要来自美国，然后还有瑞士的，还有一个韩国人，还有一个中国人，对。
然后您这个方式是让他们熟悉那个手写的方式以后，然后让他们自己进行那个铅笔稿的绘制是吗？
对对对， 那么 我举了两个例子，就是给大家留了两个作业，就是一个是楷书，一个是隶书，让大家对感兴趣的话，就是分别来配一下这个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吧。然后当然大家有三个人还是选取了拉丁文字，然后韩国人选取了这个谚文来做这个配合。
然后再大家一起来讨论是吧，这个感觉好难啊，尤其是配隶书怎么配。
对对对。发现大家还是可能对于中文的这个书法的这种特征可能大家吸收的比较多。就是他们太重视跟这个原文字的这个配合了。后来我也在这个总结中就是提示大家，其实还是要基于本民族这种文字的这种书写体系啊，这是一种传承的一个关系。然后呢少量的加入中国书法的一些特点，那包括要重视起笔收笔和转折的部分，但是不一定非要那么夸张，它还是基于这个自己母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是更理想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说到底就是这种度的把握还是比较难的。
那么韩国的那个参加工作坊的人员，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字体设计师，所以他的基础会比较好，所以他设计的会更优秀一些，因为他也楷书和这个隶书其实都做了一些尝试，其实效果是比较好的。
而且那工作坊其实三个小时的话也蛮紧张的对吧，毕竟大家还要吸收一些东西，
对对对，
然后呢做还得讲评对吧。
嗯，对。那最后半个小时本来让大家想修改修改，但是大家看看大家也没这意思了啊，大家就聊天为主嘛。
嗯，对。嗯，因为我后来也稍微去旁听了一下，参观了一下吧。嗯，但是呢我没听到前头。您一开始还是拿毛笔示范的是吧？
对对对，拿毛笔示范了一下书写的这个包括笔画顺序，包括起笔收笔的这样的特征，包括书写的速度，不同的书写速度。
这个还是要展示一下会比较好，比较直观一点。然后您还有另外一个演讲是吧？
对，是少林功夫体的一个展示。这个演讲呢，其实是为赞助商这个专门开辟的啊。其实每个
广告时间，
对，大的赞助商其实都有这个演讲。那么少林功夫体呢，是我们去年23年发布的一个跟少林寺合作的。一个 IP 联合的一个字体。那么这个功夫体顾名思义，其实是为了弘扬少林功夫，然后所以它是一个书法和功夫来结合的这样一个字体，它更厚重，更突出力量，然后也展现了这种书法书写的速度啊，跟这个功夫的这个速度相匹配。然后另外就是这款字体是我们也是开发了多文种，尤其是由施阳来设计了拉丁、西里尔、希腊主要的这种多语种的字体，当然我们也配备了正在开发中还有日语和韩文。
这个配多文种是客户是少林寺的要求吗？
对，是的，因为他要在全球范围内弘扬这个功夫文化嘛，所以包括他每年都在全球的有一个功夫赛事叫少林考功。这样的一个功夫赛事，而且是由不同的国家来举办最后的总决赛啊。比如今年24年的好像决赛就在新加坡，去年是在美国，所以它也是随着这种少林功夫的这个全球的这种推广，也是我们把这个字体伴随着它，然后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这种露出和这个展示。对，
不过这个。那款字体肯定是不用说了，看起来就是非常劲，有这个功夫的感觉。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动画做的很帅。
对对对，请专业的这种设计师和这个制作团队来拍摄和这个剪辑。对，
功夫啊，对吧？一板一眼的，还是很漂亮的。而且我觉得这样就做出来，就是外国的听众比较容易理解。
没错。然后反馈也还不错，也有很多人来提问，包括这个演讲结束也有人来过来专门点赞。
你们那个有样章是吧？
有一个专门的彩色的海报。
哦，啊，对。
但是数量不太多，大概也就20-30份吧。
不过你要看了、很多老外的话就是虽然这个汉字看不懂，但是他们就觉得这个汉字很酷的，所以他们都非常喜欢，都会拿回去贴着。
对，
一开始包括工作坊您也是准备了很长时间，因为就是在这个国际大会上讲什么东西的话，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个选题是不是也有进行了一番很长的时间的讨论啊？我不知道。
对的，像这个工作坊其实是去年巴黎 ATAPI 准备的，但是因为当然签证的问题我们没有成型，所以就把这个工作坊移到今年来举办。
嗯，哦，原来如此。
对，当时也准备的也比较充分。关于少林功夫题呢，因为去年其实发布过，所以在原有的这个发布的基础上，然后今年又专门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做了 AI 的poster 是吧，然后大家也看到比较炫酷的
那个特别的魔幻。
对，所以它也符合现在的这种流行文化啊。
对，
然后对也是花了两天的时间去做这个新的这个 PPT。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其他那些演讲，您也肯定也四天也听下来吧，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和大家介绍一下？
对，我觉得因为这次也有很多中国的朋友来参与，我觉得首先来说像刘玉黎和聂业航的这两个演讲就内容就比较好，一个是刘玉黎的中文打字机啊，复刻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那么聂业航呢，它是基于仿宋的一个 AI 字体的一个研发的一个工作。那么其实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另外一个就是老式泰文和新式泰文的这个识别性的一个对比的测试和研究，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客户在定制这个泰文的字体。另外那个 Linotype 的自动铸牌机的这个纪录片也非常精彩，虽然是十年前的，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他走访了那么多的人物啊，现实中的工厂的员工，包括使用者，包括还有马修卡特的这种露出啊，非常精彩的一部纪录片。
就是虽然是一个纪录片哈，但是呢就是你要把首先要把这个机器讲清楚对吧，但是很重要就是围绕这个机器有这个整个产业，有这么多人，因为莱诺机器更多的是使用于那个报纸行业嘛对吧，他也去采访那个纽约时报报社呀对吧，然后到最后这个机器被报废的那个场景对吧，大家印象很深刻嘛对吧。
对，他整个跨度100多年的这样的历史其实交代的非常清楚。对，
是的，那个纪录片其实我原来我自己有 DVD 的，就是那时候看了好多遍，但是呢没这次在布里斯班跟大家一起看还是感觉得很精彩。就是作为 ATAPI 的话，每年它会有不同的活动，比如说到一天到头到最后呢，它会安排就是除了普通的演讲的话，他会安排比如说有一个主题演讲啊，或者他会请其他的嘉宾过来，比如说这次呢还有这个电影的放映啊对吧，就是有不同的这种小活动啊，感觉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包括第三天和第四天其实也有基于这个 Logotype 的演讲啊，分别是一个男设计师啊，最后一天是一个女设计师来讲他们的 logotype 的自己，包括手绘方面的，包括这种非常炫酷的这种处理，其实对我们的也非常有借鉴意义，因为我们在做定制设计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客户的类型，那么其实标志设计、标志字体设计，其实也是我一直研究的一个方向。
诶，话说回来哈，这个 Brisbane 您是第一次去吧？
对，第一次登陆澳大利亚这个大陆。
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他们当地人就是个还是蛮喜欢这个手绘的，就是包括这当地的这些艺术家他们设计师哈。
对对对，所以尤其是那个讲啤酒的这个设计男设计师，其实他大部分的这个灵感都是手绘，包括插图的绘制，包括整个字标的这个设计，它有一种复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要表现的是这种比较新锐的或者比较另类的一个设计。因为可能啤酒其实跟人一样啊，有不同的口味，而用手绘的这种方式其实可能更能表达人的这样的一个 因素啊。
那位设计师叫 Matt Vigotis。然后我听完的那第三天听完演讲，然后晚上去跟其他设计师朋友喝酒，然后我就喝到了他讲的他设计的那个啤酒。
对对对对，可能还是比较畅销的，或者说比较容易看到。
是
的，
而且他做的非常多嘛，就感觉好像全澳洲啤酒都被他做了感觉。
对对，我看那个至少有二三十种啤酒。
不过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这个设计和这个沟通能力嘛，因为你不同，毕竟是不同的品牌，然后你需要对他们品牌进行定制嘛，对吧？所以呢，你这品牌的气质和这个字要怎么结合，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难的一个事情。
是的，
嗯，好吧。您实地参加 A Type 2E 是第几次了呀？
第三次，参加过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的，然后日本东京的，和这次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
那这次说实话人数没有前面几次那么多吧？
是的，我还特意数了一下，在我们的那个会场，桌子很多，大概人大概110位左右吧。
我觉得人少的话反而大家就听得更认真。
对，我个人的观感也是这样的，就是这次可以总结为一次小而精的大会啊。虽然人参加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会议的议程安排的还是非常的满，演讲的内容和包括演讲者的这种表现也是非常的精彩，我们关注的一些话题也能够吸收到，所以总体来说其实我对这次参加会议的观感是非常好的。
小而精嘛，对吧？然后作为国际大会的话，第一次来到澳洲，而且呢我们这边无论是中国团队吧，然后这整个东亚东南亚这边的设计师，其实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很难会能够欢聚一堂嘛，对吧？嗯，机会也非常难得，要不是开会的话我也不会跑到布里斯本去。
不过澳洲的风景也非常好。
嗯，我觉得气候特别好，就非常舒服。嗯、
干净比较整洁。
对。
对。
然后呢整个城市就是比如说吃饭啊这些饮食餐饮啊也非常好，对吧？
对。它显得比较丰富，就是它各种口味在这里都能见到。
是的。嗯，华人其实也蛮多的嘛。嗯。但是说实话我个人感觉哈，就是那种就所谓的字体风景的话，就会相对于跟欧洲比的话，就稍微会少一点，就觉得，嗯，就那边精致的字体还是比较少一点感觉。
可能因为布里斯班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城市，所以它的古迹就是这种历史沿革没有那么多。我们经过的那个大桥，其实是1866几年的，而且又被拆除了，又被重建，所以能看到只剩一个桥的那个起始的那个大门那儿，所以。它是一个稍微新兴的城市，对，我也采访了一些这个澳洲本地人啊，我同学就在澳洲，他在墨尔本，所以那个城市就好像历史感要厚重一些。对，布里斯班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 CBD 地区有很多的写字楼和商场都还在建设的过程中，所以它是一个更有活力更新兴的城市。
用的工地也很多，就还好多在建，对
对，
所以呢，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再去看的话，还会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呢。嗯
嗯，是。
那接下来您的这个演讲和这个工作坊，这接下来的话，如果是五分满分的话，您给自己这个表现打几分呢？
我们打4分吧。
为什么是四分呢？
就是还有提高的余地。
不过就是内容我觉得这次还是非常好的，就是非常容易在作为国际大会哈、啊、比较容易为被这个国际的听众所接受的。对。有时候咱们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呢就是你要会讲，对吧？
没错。
在国际大会他们总觉得就是中国字体厂商说的东西和他们不太搭，就总是以前总他们总会有这样的感觉。咱们可以就是不断的在用他们的这个说故事的方式来讲，嗯，可能以后呢就更容易沟通一点。
对，我们也要不断的学习，然后讲好中国故事。
好啊，那也就非常感谢啊，万万老师在百忙之中啊，就是跑来跑去也非常辛苦哈、啊，感谢您对自弹自唱的支持，哎，谢谢万老师
啊，感谢感谢感谢 Eric。
好，那么我们下面请下一位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呗。
我是殷彦航，我是现在在志从科技工作，然后主要就是做计算文字相关的工作。
嗯，那殷彦航其实也是第二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对吧？
嗯，是的是的。
因为上一次也是因为你在那个 AtaiBody 的那个技术大会上面对吧进行了发言，那么这可以说这次是你第二次，而且呢是第一，应该说第一次是在线下的大会上面对演讲对吧。那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今年这个演讲的内容是什么。
这次演讲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款字库产品，是朱雀仿宋。然后这款字库产品我们也已经作为一个开源字体，可以大家免费去下载去使用到，而且我们在开发这款字体的时候是用到了 AI 作为一种设计辅助。那么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关于我们如何用 AI 去帮助我们加速中文字库的设计过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因为面对的是国外的这个听众吧，而且是用英语演讲嘛对吧。你是不是进行了一方准备的蛮长的时间了我觉得。
是的，其实应该说在这个演讲前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开始准备了嘛，然后包括说他到四月初就要把那个 slides 给提交上去嘛，然后其实到了那个三月底的时候就已经交上去了，然后又写了很长的稿子，又尝试去把这个稿子背下来，其实前后确实花了不少的心思在上面。
啊，你好乖哦！其实我到后面那个稿子等到很晚才交，我都超时了。
其实那个 slides 我后来已经怎么说，后来又改了一点点小地方，然后把讲稿又放到了那个备注里面，所以其实我也是演讲的，应该是前两天晚上才又发给娜塔莉亚。
啊，对哈，你后来又改了一次是吧？嗯。我们主持人开会的时候说不行，你们不能每个人都要改一次，我们后面的后台都疯掉了。嗯，
是
的，嗯，对哈，我在后面听，我觉得讲的挺好的，都非常顺。然后唯一一点就是感觉好像说的太快了。当然，我也理解了，就是因为你想讲的东西很多嘛，然后所以呢，就是在有限的这个你后因为。最后是25分钟左右你的那个演讲。
是的是的，掐的时间还蛮准的。然后其实我是想做到脱稿了，但奈何背不下来。不过看着最后大家都是念稿子就释然了。因为我发现如果说真的完全脱稿的话，那个时间肯定就把握不好了。因为这个实在想往里面塞的东西太多了。因为这个涉及到大量的这种背景知识，才能够让观众能够明白至少说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那把这个故事讲完甚至都没有办法去展开，就光是讲完就已经要花费不少的心力在上面。
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在具体的稍微跟大家讲你的演讲分几部分对吧，因为你首先是对外国人外国听众嘛，首先你得讲仿宋体是什么东西嘛。
对，其实就是这个演讲基本上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把这个标题给展开来讲清楚是什么东西。首先先讲那个什么叫仿宋，然后要讲什么叫那个 type revival， 就是字体复刻，然后要说虽然字体复刻对于在座的可能或多或少都知道什么叫字体复刻，但是对于中文字体复刻它的逻辑跟做西文的字体复刻是有着天壤之别的，那这个我可能又要解释一遍，然后我还要解释说我们这个项目是一个正在做的一个项目，还要解释说我们这个项目是一个 AI 辅助的项目，那人工智能在这个项目当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然后之前是一个什么情况，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都要翻过来调过去的，就是慢慢的把它展开。那么基本上把所有的这些整个标题的这几个词给展开解释清楚什么意思呢，基本上这个演讲已经过去一大半了，
所以你就根本没有时间来解释朱雀是什么意思是吧。
对，后来就压根儿没有想去解释朱雀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但是你跟大家说一下你为什么要起朱雀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的那个字体的品牌叫玄机造字嘛，玄机其实它是一种天文仪器，那么我们就是想起一个这种和天象比较相关的名字， 那么考虑到说这个字它又是对民国活字，那套活字叫南宋的复刻，南宋的南嘛，南方朱雀，所以就起名字叫朱雀了。
哦，你选的是南宋的南，哦，原来
也是一种照应吧。
但是还是要去有一些这个文史知识，要不然的话为什么南就是朱雀这个事情，对吧？青龙白虎之类的，大家是知道人知道，不知道人还是不知道。
那个什么左青龙右白虎，老牛在胸间，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对，玄武对朱雀嘛，对吧？哎呦天哪！不过可能自弹自唱的听众朋友们，肯定多多可能我相信哈，有些朋友就肯定会知道这个项目了。但是呢，更多的朋友如果不知道的话，肯定对吧？到底这个项目里，这个人工智能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还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再展开讲一下。
嗯，是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两年前也。很荣幸的去讲过 AtaiPad 的 Tech Talk。那么，其实两年前的那个时候，我会说这个，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那么，其实就是在这两年之内，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嘛。那其实现在进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在通过人工智能，通过这种图像生成模型所能得到的字形的图像已经可以做到十分十分的清楚，已经几乎分辨不出来它是一个生成的还是人设计的，并且我们甚至很多时候觉得它生成的东西要比我们设计的东西还要好。所以现在状态的朱雀，其实大多数的字，应该说这6500多字当中绝大多数的字我们都没太过过手，就是生成出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它还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会把它叫做一个 ongoing 的 project。 那么我们其实希望说在后面这种由人工智能生成出来的曲线，它还可以说更进一步的变成和人手工描摹的曲线的质量差不多的那种程度。那么所以说我们后面还会再进一步的做我们的技术的迭代，希望说在以后能够把这个字体真正的做到说和人手工设计相媲美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其实说到它是一个 AI 辅助，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和设计师还有很多的互动，这个是以往的技术所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以前的话设计和生成是相对分开的，那么现在我们其实设计师和AI 模型它其实可以高度的去合作。就其实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字是设计师随便写一写画一画，或者说机器生成出来的字，我们只要简单做一做涂抹，那么我们再把它送回模型，模型就会把这些剩下的细节帮我们都生成好。
不过我记得就是之前嘛，你的演讲里面一个非常重也提到了一个难点，就是说对于这个位图和矢量图的这个区别嘛，对吧？
是的，
因为大家生成现在都是生成那个位图嘛。那么我尤其是字体设计对于这个布点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对如果您要进行动模板啊，然后要进行这个可变字体的话，大家最在做可变字最麻烦一点就是现在大家都要对点，对吧？所以对于这个重点来讲的话，我看你讲解释是生成以后进行那个自动描摹是吧，就是那个 auto trace。
对对对，
所以这部分现在也是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是吗？
应该说就是首先回到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去生成这种主笔画的然后高质量的这种矢量图，就是为什么字体设计需要这种矢量图，为什么说我们做这种生成类问题最终的要追求的目标也是那样。其实可能在有可变字体之前反倒不太需要有这个东西，那么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可变字体普及了，
是的，
我们才说你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领域当中的绝大多数几乎占全部的问题，那么你一定要把这块攻克下来。那么如果就单单论那个静态字体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认为 auto trace 的结果和人工描摹的结果从外观上看起来已经差距不是很大了，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细节的曲率的问题，然后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应该说就是熔点吧，就是多余的布点的这样的问题。那么关于多余的布点后者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想法，就是你可以想为什么熔点要尽可能的少，其实这个是占用的文件储存空间的这样的原因。那么 如果说它对于那个文件大小的这种冲击不是很大的话，作为一种技术折中，暂时也不是不能接受。那么其实对于前者的话，这种曲率不连续也好，或者说细部的这种 auto trace 的这个，比如说在那个拐角的地方有一些处理的不是很好的地方，那这个也确实是现在 auto trace 最致命的一个问题。那么为了攻克这些问题，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说最终能够把生成出来的位图再转变成主笔画 trace 的这种矢量图，就是跟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那种是一样的质量。这个当然是我们最终追求的一个目标了，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往那个方向去努力。
那脱离这个演讲哈，我们单纯看这个朱雀，朱雀现在是一个什么样，这个项目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发到了几个版本了？
朱雀我们其实现在还处于一个不断更新的状态，然后我们希望说在它的正式版是有这样一个人工描摹曲线的质量的。那么其实在它的测试版分支，也就是说 0.几的这个分支上，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的通规三级字，还有繁体字，以及那个很多常见日文汉字，我们都已经给做出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正在着手它的很多校对和修缮的工作。它的正式版本的分支，其实这个我们还有比较长的一段路要走，包括技术的研发，然后包括说我们有一些样字，就是有一些最开始起始的这些样字，我们可能也要考虑重新设计，因为我们其实也引入了一些比较新的模式，比如说我们收集了用户反馈嘛，那么就是根据用户反馈以及我们之前看到的生成这些字它的笔画表现的不太好的地方，我们也会去根据这些东西再回过头去修我们最开始的字，然后为后面我们去做剩下的字的这些主笔画的轮廓的重构再去做准备。
另外呢，你也提到他你们想做那个多文本嘛，然后事实上现在这个拉丁你们用的是那个 Allegria 的，
是的是的，
的外插值是吗做出来的？
对，不过其实后来发现并没有外插，就是Allegria。
好吧，哦，那个，所以那就是Allegria 是吧？
对对对，
你们为什么会选Allegria？ 我蛮好奇的，就是
应该说我们把 Google Fonts 上面的字体拉了一遍，然后我们去看哪个字体比较匹配，后来翻过来调过去，觉得还是 Allegria 比较配，然后正好这套字它本身设计质量也很高。然后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套字，就拿它做朱雀的檄文吧。而且看下来的话还是比较搭的。
诶，那贾明是纯粹做的吗？还是 AI 做的？
贾明是我们设计师纯手做的，是韩永思他自己做的。
好吧，对，我就想确认这一点，因为你就是在讲嘛，因为整个朱雀汉字的部分嘛，也用了很多人工智能的东西，所以好吧，我现在知道了。好的，那关于演讲内容就到这里。实际演讲的话，你自己感觉怎么样？比如说五分满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四分吧，因为也算是头一次站上，就是站在台上用英语发言，就是有过英语发言的时候，但没有说站在台上面对这么多人，然后也有过站在台上面对这么多人，但不是用英语，就是对我来说用英语站在台上对这么多人发言还是头一次。四分是因为感觉还没算太卡壳或是出很大的事故，就是还是比较在预想之中的，但是就还是比较可惜的是最后处在一个把稿子背下来和没背下来这个中间态。其实这种状态去演讲是很
难
受的，
最难受的
是
最难受的，我理解，
就是你完全照稿子念的话你能念得很顺，然后完全背的话也能背得很顺，但是就是这种状态的话就是处在一个那个看稿子不成然后背也不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你不可能一直低头看稿子嘛，对吧，你还得抬起头。
是的。
然后如果你不熟悉的话，你一抬起头你又回不去了，也找不到你的稿子在念到哪儿。
对对对对对，是的。而且那个讲台 我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适应的，因为可能我个子比较矮，然后对，然后那个最开始前12分钟我可能一直都在调那个话筒的高度，然后觉得自己的视线无处安放，因为他的那个讲台上的显示器离人离得特别远，其实根本就看不清， 然后回过头去看那个大屏幕的话，又离话筒太远，就整个就处在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安放自己四肢的状态。
所以我特别讨厌台子，所以我这个我你看吧，我特别不习惯一直处在一个地方，然后我必须得走来走去。
主播台风很好，非常好。
对，没有，这是个人习惯问题。你叫我一个人一直站在那儿，一直拿着搞定，我做不了那个事情，反而是就是就习惯问题。
好像这次会就主播您一个人是那个在台上这种风格吧。
啊，对，我被他们说了，说 Eric 你是唯一一个把整个舞台都用了的人。这是我个人习惯问题了。然后有什么反馈吗？就是后面那个问答其实大家对这个还是蛮有兴趣吧，对吧？所以大家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提问。
是的是的，我知道自己没有讲得很糟，也是因为看了后面确实大家问题还比较多，然后反馈也比较积极这样子，然后确实就是有很多问题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记得是 Dominic 问的是一个比较那个技术项的问题。
哪个 Dominic？ 是谷歌的那个吗？
谷歌的那个，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他问的。还有
因为在场有好多多有好几个 Dominic， 还有男有女。
对对对，这个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对，多米尼克也是一个中性名字，好好，原来好吧，然后谷歌的那位多米尼克他问你，问你的问题，
我记得问的是一个是关于输出矢量的，还有就是有没有考虑说去增加一些其他的 embedding 到模型当中，就是反正问的是很技术性的问题，就我只能说我们在努力吧，这样子。对，因为他很多东西它行不行，它 work不work， 我们也得反复去尝试才知道，就只能说是在不断尝试，
得试才知道。对，你话不敢乱讲。
这样说我好慌，我现在感觉有些地方还是嘴瓢。
这个东西到时候就会被录下来，然后就放在 YouTube 上面，然后就一直都留在那儿。
没事，播放量没有很大。我看了那个这些视频播放量都没有很大。
这当然，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大会嘛，对吧？真正专业的人想看的人才会认真看嘛，对吧？
嗯，是的是的。
后来就是比如说茶歇的时候大家有找你聊天吗？
有、
就是、关于这个东西。
应该说最后发现自己还是和东亚子昌聊的比较多。
那肯定啊，因为大家对你这技术还是很感兴趣的嘛，而且毕竟人工智能是热点词汇。
其实聊的比较愉快的是跟 Seva。
啊，对。
他在布里斯班住，然后他这次的演讲是关于 optical scaling。
他那个也是机器生成的一个。
对，他的那个方法里面也用到了机器学习，用到了那个可微分上课化相关的东西。就他在做的事情其实在会前有一个那个讲者的晚会嘛。就是把所有讲者聚在一起，本来以为有重大通知，最后发现是一个酒会的形式。对，其实
很轻松。
是，其实在那儿就已经跟他聊了不少了，然后知道他在做这方面，就觉得还蛮亲切，因为就是很早之前也做过类似的东西。当然不是做 optical scaling 了，就是在读研究生时候做未来银黑的那个工作，就和他的这个工作的那个相像还比较合，就是大方向比较接近。
对啊，我看最后一天你们俩一直都在聊天。
是的是的，他其实是想把这个 optical scaling 在汉字上也做一个应用，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当然是有技术方面的问题，还但是反过来讲呢，就是 optical scaling 啊，就是所谓的视觉字号的事情啊，西文和中文就是整个易认性和易读性的那个指标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有很多需要考虑的事情。对，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了。那好啊，接下来就是从头到尾，你是第一次参加线下的 ATABY 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
怎么样？整体感觉？
很有意思，确实很有意思。
听了好多人的演讲，印象深刻的东西，
印象深刻的东西的话，那我还是先接着说 SEVA 的那个工作。SEVA 它其实就是做那个 optical scaling， 就是说做视觉字号。然后它这个视觉字号做的就是完全和就不需要依赖于任何知识， 和字体也完全无关，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从视觉的角度上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在他的这个方法里头，他也不会重新做这个 spacing， 就不会去那个做任何的这个间距方面的处理，就只是针对每个字的字形去做处理，然后去实现在不同的字号下非常均一的灰度和比较好的这种易认性。然后他也尝试在不同的文种上去试验，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是他首先是大概分成两块吧，然后一块是他有一个模型可以去估算在任何一个实际的这种尺寸下所阅读的这个文字应该是长什么样的一个图像处理的东西，然后还有另外一块就是怎么去根据它处理过后的这个图像再把每个字的轮廓去给重建出来。其实这个工作我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因为它首先是做西文嘛，对吧，然后当然他在演讲的时候是说的西文，当然了他的研究的话他也给涉及到一些汉字是怎么做他也想了，但是演讲的时候他就具体的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他西文这一方面，就是拉丁字母这方面的东西，对吧。当然了我们自谈自唱听众的话，有些听众是知道视觉字号是什么东西的，有些听如果是新的听众可能就是视觉字号是什么东西可能都还不是非常清楚哈。就是简单来讲的话，就是你要根据字号的大小，比如说标题、正文、注解，根据它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所谓的设计上的这个适配。因为标题里面的宋体字和这个注解小字号的宋体字，它其实理论上讲的它的那个字体设计也是在细节上也会不一样的，无论是从这个笔画的粗细对比度，到如果是西文的话还涉及到那个间距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事实上呢，现在有很多静态的啊已经带有视觉字号的字体啊，其实呢像比如说 Adobe 啊，像他们那些大厂商已经出了好多了啊，西文是已经出了好多了。但是中文的话目前没有这样，是没有像这个整体家族的啊，中文只有分开来的啊，标送是标送，正文是正文送啊，中文是像东亚都是这种分开的，而没有像比如说具有那个整体的统一的字体家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做朱雀也在考虑说后面到底是把它做成三个字重，还是做成三个不同的 optical size。
这个是家族设计的问题了，对吧。反过来讲的就是你想要什么用嘛，有什么用途。我只能说仿宋做大标题其实是很少见的嘛。
其实在早一百年前的时候，仿宋经常拿来做那个书籍的扉页，书籍的封面，对，那个字号也蛮大的。但是现在应该没有太多的仿宋字体能够胜任那个字号了。
对，没错。
对，现在其实仿宋产品都蛮尴尬的，就是没有那个能胜任特别大字 的也没有能胜任特别小字的，
然后也没有特别粗的。
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看汉仪书坊家族吧，然后做了比较粗的仿宋
啊，对，他们做了，对，
粗仿宋我觉得是很难做的，就是怎么做出来粗仿宋又让人觉得没有很粗壮很敦实的那种感觉，其实特别难。
对，就整个字体的气质变掉了，换了一个人了感觉。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如果找历史材料的话，好像也不知道一个很粗的仿宋应该做出来什么样子。这个确实还是挺需要设计师再多去那个动动脑筋想想看的。
你想呀，同样的字，同样的肩胛结构，就同样的骨骼，你长了肉，同样一个人，你发胖了以后，就是变了呀，就变了一个人的感觉，对吧？瘦身和这长肉一下，就感觉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虽然哪怕骨骼是一样的嘛，这个还是从设计上有很多那个美学的各个方面需要考虑的，这个比较难，的确是。然后还有其他的吗？就是觉得有意思的。
说实话，我确实觉得那个何世阳和刘玉梨的两场演讲非常精彩，应该说都讲了非常好的故事，就是整体的这个 逻辑性，应该说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在这个演讲当中的，而且整体是讲了一个非常封闭的，然后非常能自圆其说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特别是那个何世阳那个演讲，我听完之后那个茶歇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个很有格局。然后刘玉梨的那个，其实那个他跟我住在一块儿，然后就是他准备的过程我也都知道。
你这个有歧义的播出去，大家觉得你们俩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在那个布里斯班，
对，
其实
你要这样说，
住
你要这样说，
住宿费用很贵的，住宿费用很贵的。那个主播，你想多了呢，哪会像你想这么多？
如果没有这个背景的话，你就说啊、哦，我跟你住在一块，大家会想你在国内住在一块。
那这个
对啊，
什么鬼？
大家会觉得嗯，
那个就是他准备这过程，我也是就是比较清楚。应该说这个项目的存在，我也是在这次演讲之前我也就知道了。所以说即便作为一个已经听过这个故事好多次的，然后我再听他这个讲的东西还是会觉得不一样。因为他其实最开始跟我说他想做的那个这个演讲主题和最后实际讲出来的还有一点不一样，然后最后实际讲出来的其实非常和这个ADAPAI这个大会的调子相关，而且就是造成了这个一个会议上讲了两遍放松，然后还是两个开源放松的故事
啊。对哈，你们都是放松。
对，
对，
我调侃说元神来了那个。
不过的确是大家表现都挺好的。当然了，何世阳的他说的那些东西可能是大家不太知道的东西。
是是是。
所以这也是方正他这次想，当然因为何世阳他在方正，而且他又在方正做非拉丁，这个角色本身比较奇怪嘛，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呢的确方正做了很多的东西，这个选题本身是比较好的。那个明显很多都是就是公司想让他在大会上说的东西。因为这是他代表方正做的东西，对
对。不过我知道何世阳，也就是因为看他做的那个 Honor Sense Arabic， 其实确实就是觉得他这个演讲啊，包括他做这个东西都很牛。
那毕竟人家是雷丁科班出身的，
对对对，
要不然他如果做的质量不过关，他也没办法毕业呀，对吧？这是肯定的。
在其他的话比较有意思的是像是那个 Lego Type 那个讲乐高做乐高字的那个，就最开始可能确实以为是直接在那个用乐高积木拼一拼字，但后来发现其实玩了要比这个花的多，而且甚至还用了一些那创意编程这些东西去把它做成一个套板，然后甚至还说在这个把它做成一个印刷的流程，这个是之前没有想到的，就是没有想到这个主题会这么有意思，就是本来已经是个很有意思的标题了，就没想到讲出来更有意思，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因为那个第二天是教育专题，因为在场有很多人都是老师知道吗，就都有教职工作，那么现在就变成就是在学校怎么教字体的问题，大家都很苦恼。说实话，
是的，是的，是的。
无论是国内国外，大家都很苦恼。然后呢，大家也知道嘛，这个字体它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嘛，对吧？我们经过这么多，就如何让在因为现在新一代的学生，大家都是 digital native， 他们生而有之都已经是数码的年轻学生们去。体验就是去了解这个字体本身，所以他后面最后通过乐高积木建模其实是一个那个这个设计化的一个过程嘛，然后呢他一定要落实到最后手动印刷，因为你必须要去这个印刷东西，你必须手动做一遍，你才知道这个印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另外一点也很重要，也是digital native 对的学生你们非常要求，就是他要求要编程，因为现在来讲的话你不会编程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再进行进一步的这产品开发。一方面呢对学生的要求很高，另一方面对老师的要求也很高， 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会教编程，对吧？
嗯、
而且说实话，
对对对，
因为编程只是一个工具嘛，就是 programming 只是一个方法嘛，在这个字体课里面，它并不是教你如何编程，而是要求你如何用编程来实现这个字体你要做的东西嘛。所以这个其实对老师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那位讲者叫他的名字叫佩德罗尼夫斯，然后呢，他是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啊，他们那个设计学院啊搞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所以呢，的确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然后除了演讲之外的话。嗯，应该说这次在 ATAIPAI 还有就是 NADA 办的那个 50-50
的那个字体海报展是吗？
对对对对 ，lettering 的一个展览，之前安利了一些小朋友去投稿，
小朋友，
然后又
就是他，因为他是学生，
就是、
嗯，他必须
对对对是学生、
嗯，是学生海报展，对，对嗯，
是的，是的，就我现在想参加，肯定参加不了了嘛。然后两位朋友都中了，这个让我非常开心，所以就是也向 NADA 要了那个 50-50 那个小册子。
我到了布里斯班看到实物了才知道、嗯、哦原来这么小
哦，其实挺可爱的，他好像说这个开本也是50毫米乘50毫米，
对，因为我们叫50乘50嘛，所以就、
嗯、
它就是真实的物理的50乘50，我说好吧、嗯、这个理念贯穿的非常透彻，从头到尾执行的非常好、
哦、最后入选的也是50个作品，
这个我倒不知道，因为特别赶，嗯，因为我是评委嘛，从头到尾就特别赶，嗯
嗯嗯，
从一开始创意就是要办这个活动开始，到后面评审，我评审就最后面两三天就做完了嘛，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线上评的嘛，然后一开始我们也觉得哇、哦、这有些人哇这什么鬼都交上来了，然后NADA说嗯大家要以开放的心态说，因为而且毕竟这也都是学生的作品嘛，对吧，而且我们这是第一次，我们大家要求不要那么高。
我觉得这个对于那个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就是看到自己的作品能。
对，而且能在 ATAIPAI 这样的专业的国际字体大会上展览，这个事情本身是就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嗯。
对，而且很多作品我也确实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后来 NADA 又找了人做了那个动画，是吧？
啊，对的，嗯，
那个动画还不是非常简单的，不对原本的图形做修改的那种。
对，那个还有点难，然后我还想他怎么做的。
对，是的，是的，是的，就甚至很多的那个交上去的是静态的东西，然后
对
他给做成动的了，这个就非常厉害。
他还得去把原来那个图一点一点拨开来，然后去做那个动作嘛，然后配合那个音乐的那个节奏去做那个动画。倒是我觉得我心疼了那个做动画的那位。
哦，我也是，对，就是。就万一说这个学生做的心力还没有他做动画的心力多呢？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对你交上去那肯定是图层合并了的嘛，他还得分开，再重新再分开来。对，
哎，不过就黑白两色嘛，就是对形状那种操纵，但是这个能看出来确实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而且还都非常的那个符合这个作品本身的那个形状，就。挺让人佩服的，不知道那个视频后面会不会放出来。
我们所有的演讲都会放出来，所以那个视频肯定也会放出来。对，而且对于 NADA 的本意来讲，因为这是第一届 50-50 嘛，对吧，他肯定比如说如果他要办第二届的话，他肯定他要把第一届的东西再展示出来嘛，对吧，他应该会想一下，对，要找个地方，难得既然已经做了嘛，对吧，那肯定要拿出来给大家找个合适的地方展示一下。然后 NADA 他本身也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嘛，我也想嘛，就是真正的这个好的学校好的老师需要给同学们展示的机会，就是提供这个机会是作为我们教育者、
嗯、
当然我也在各个地，我有时候也是当讲做讲座或者在做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提供机会，这是我们的职责、然后呢大家呢、
嗯、
对吧，要抓住机会，对吧，有很多机会，但是有时候有机会也是机遇啊，就是有时候能抓住有时候不能抓住，
是的，
这是双方面的。
包括 NADA 的那个演讲本身也让人觉得是一个、嗯、就是这种很好的体现他是一个很好教育者的这样的一个演讲。 然后说到这儿，就又想到另外一个 Dominic， 他讲那个 typism
啊。等一下，我先给大家介绍，我们俩都知道，听众们不知道哈。补充一下，我们刚才说的 Nada 呢，他的全名叫Nada Abdullah。然后呢，他是沙加大学的艺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的副教授，也是本届我们这次新当选的 A-Type 的副主席。那当然了，他的母语是阿拉伯语啊。然后你刚提到的另外一位的 Dominic 女士，对吧？她的名字叫多米尼克·法拉，然后她其实是本地澳大利亚的啊，所以呢，她其实是这次布里斯班 A-Type 的就是当地的负责人，就是这次活动的负责人，就是多美尼克与另外一位是 Christian Cruz 啊，他们两个人作为这次的这个就所谓的承办者的负责人。当然了，多美尼克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大学老师，对吧？而且呢，他还办了一个那在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组织吧，叫什么 Typism。应该怎么念？那个
大概是吧 ，typism。
typism 就是一个关于这个会写文字以及设计爱好者的一个组织，然后办一个展览啊、工作坊啊之类的。
typism 他讲的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他其实那个演讲当中讲的很多是怎么去设计自己的商业模式，就是你作为一个这种 lettering artist， 其实就是画美术字的人。然后你如何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商业模式，然后让自己能够养活自己。这个演讲其实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然后又感觉他在国内好像不太行得通。
为什么？
就我还是比较难以想象靠美术字养活自己。
但是无论是古今中外，就一直都有这个职业。
是的，是的。
但这中国以前不是你帮我写幅字嘛，对吧？就是靠写字赚钱嘛，都是有的呀，对啊。哪怕比如说写春联卖字，对吧？
对，对。在中国，我觉得这个书法家或是实用书法家是能活下来的，但是那个写美术字的好像在国内一直都不太受重视，不太受启用。我们对于写美术字的这样的认知，可能当然很早以前，可能出版社呀，或者说这个写那个招牌看板一类的这些匠人，那可能后来那个又有这种刷墙的、出墙报的这些，出那个黑板报或者刷墙的这些匠人，那现在的话感觉
我从小学就开，我在小学的时候就上墙写过那种计划生育标语。
我也是，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也是出版包的。多少算点启蒙其实。
就都有这个活儿都是有的，但无非就现在，对吧，它可能形式不一样了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是的。对。不过以此为生还是挺难想象的。
所以你要包装自己，你要把自己的工作卖得出去嘛。而且他不是说嘛，不要卖时间，要卖价值嘛。你要让大家知道你做的工作有多大，因为
是
资本主义社资本社会的啊，就是要让人家为你的价值掏钱嘛，对吧？那你得解释啊，我为什么我刷刷刷30秒钟写出来一个字值这个钱呢，对吧？
我感觉这个在国内可能还是有书法去需要去挑战的，所以说也不是那么好就容易吃上这口饭的。
不过他说的这东西啊，可以扩展到就是所有的设计类的自由职业者的问题。其实他更多的讲到那个职业规划的问题嘛，对吧？你如何包装自己，对吧？
对对对。他那个三种商业模式那个其实挺让人受用的，然后我也挺期待说这个演讲放出来之后也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吧，特别是就是做这种自由职业的设计师。
当然了，如果你进公司的话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嘛。但是自己开公司的话，自由职业者的话，这有很多现实的问题。你要自己报税，然后呢你要自己出合同，
对
吧？
对对对，
就这个东西啊，就是生活技能还是需要的。 这是和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法务、税务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很麻烦的。而且这些东西如果搞不好的话，有时候会栽跟头的。如果你是在大企业的话，可能这些东西有专门的法务部门，然后呢，那些合同的话都是有，对吧？有规定格式的，你只要拿来用就行了。但是如果你是自由职业者的话，对吧？人家找你，人家要找你签合同，对吧？很简单的，其实你在国内当自由职业者，就对和大家都问嘛，那个发票怎么解决？那你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吧？就这些东西，就是你要活下去的话，就有各种各样的，这都是生存技能。其实，
是，
这个工作了就知道，在学校里面可能从来都不会考虑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个人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全场的最后一个那个主题演讲就是多米尼克的学生嘛，然后他讲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嘛，所以我觉得多米尼克非常有意思，就是他没有在这个 A-Type-I 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字体大会上，他不讲就比如说什么字体设计的技法啊这些东西，而是讲这个商业模式的东西。
我觉得如果说是育人的话，这确实是育人的一部分，
蛮有意思，
确实也是需要学的。如果学校里能有人教是一件好事。
所以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多米尼克他这个切入点就非常有意思。对。
对对对，是。
对啊，不过整体体验和吐槽的也要说嘛，因为毕竟是线下参加会议嘛，跟你以前对吧，你虽然去过 你在 A-Type-I 参加过，但是那是在线上，然后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吧。
是是，
线下的话，
对对，没有感觉，
大家可以直接提问题，对吧，然后直接说，直接面对面说，对吧，虽然是英文哈，但是我觉得会差别会非常大嘛。
是，确实非常大。就比如说在线上的 A-Type-I 基本上认识不到任何人。
对，
认识了主播。
嗨，不是 A-Type-I 你也可以认识我主播。
线下确实非常不一样，但是因为我是头一次线下嘛，我就没有比较，但是整体来说体验还是挺好的。
但是你有参加过这种国际的这种会议吗？
我比较不凑巧，我读硕士三年都是
啊，所以都没有，对吧？
对，
就是哪怕比如说他们就因为这说实话这是一个学会，就经常
是的是的是，
对吧？国际你去国际参加学会，然后大家也你去其他行业也是一样的，什么化学理物理啊，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
是的是的，
大家搞开一个会，然后每个人30分钟发言，然后中间一个茶歇，大家一边喝咖啡一边聊自己的研究，就是这样子的。国际学会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对我来说，可能本科的时候参加过一些国内的学术会议，然后研究生期间的学术会议也就只能线上参加了。如果说国际的话，那也只参加过一些在外留学的时候参加过一些那个研讨会，学术会议确实是没参加过，所以这个某种意义上生不逢时，然后这个也算是头一次体验了一把这种会议。
然后觉得怎么样？
就是很有意思。有意思，但是会觉得他这个日程安排也确实非常紧，就是每天休息的时间也不是很多。
对，
从早开到晚。
对，我第一次参加 A-Type-I， 我的印象我的感受就是脑子不够用，知道吧？
对对对 对，
因为大家都在，每个人时间虽然演讲时间很短，但是密度特别高，而且大家都是把自己最新的研究的前沿的内容讲出来。
是的是的是的，
大家都在努力的把这个内容揉碎了容易理解的讲出来，但是真正事实上如果你稍微不懂如果你不懂背景的话，你可能根本就没办法理解这他到底这个演讲在目前的研究的定位是什么。
对对，
非常烧脑其实。
对，所以说这次我发现那个关于南亚文字的我全都听不懂。对，其实蛮就是大多数还好，就但是但凡跟南亚文字沾边真就是一点听不懂，就因为一点背景知识都没有，就完全听不懂。很多人可能以为上课你就在那儿坐着能有什么能量消耗，其实听别人讲也挺累的，
更何况是各个地方来的各种口音的英语，对吧？
应该说听到最后，就哪怕说是说的没有口音的英语也已经大脑麻木了，
但是这对于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嘛。
是是，
对吧？
学了很多东西。
对，哪怕你对南亚的文字不熟悉，你至少你甚至你只要你人能认识两个人，下次如果你遇到问题的话你就知道问谁。
也是 是的，
这我以前我在节目里面我真宇也讲嘛，就是说我们经常讲哈，哇，这个东西其实你找随便拉一个母语者一问就知道事情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但是事实上就是很多大公司在执行项目他根本都不知道问谁。
对对，是是。
而你在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国际学会上面，你就知道有在什么项目谁在研究什么东西。哪怕你不认识他，你可以再通过这样的这个渠道这个人脉就让他去帮你介绍或者去找到这个合适的人。所以这你能来参加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
确实应该说学到了特别特别多。然后吐槽的话就是觉得这个大家时间安排也都比较随意。比如说提交材料啊，或者说这个最后什么时候发这个议程啊，都是那个到了最后一刻。
嗯，
这个还蛮想吐槽的。
对，A-Tab 一直都这样。
嗯，可以理解，因为应该是人不多，是吧？就是工作人员没有很多。
对，那大家全部都是这个都是志愿者服务啊，
是
我们都是志愿者服务啊，对呀。
再就是最后安排在最后一天晚上有一个那个 Neon Walk。就是带你去溜大街，然后去看各种霓虹灯的文字，这样一个活动。然后那个说集合的时候，可能集合到人了吧，但是反正他们先走了。后来我们跟娜塔莉亚一起走，然后就说就没找到这俩人，就完全找不到那个。
对，那是因为我们晚了嘛。
但是最后晚了的这些也算是一个大部队了，这不少人呢。然后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就在外面还叫。
主要是还天还下雨。
还叫，然后又坐火车坐回去了。回去之后那个 after party, 然后等到了的时候已经没有吃的了，已经结束那个餐饮下单了。对，后来就是我跟刘玉林去吃的赛百味。
哦，你们去吃了赛百味是吧？我听老李他们说去吃了麦当劳。
啊，然后跟赛百味，跟刘玉林去吃赛百味，其实还是跟两位在地的，然后也是这次参会的两位一起去的。应该说挺费心的，还把我们两个送到宾馆，送到地方了。
哎呦，
就是，其实，在澳大利亚体验确实很好，就是觉得大家人也都很友好。
对，人都非常好，对大家。
是的，是的。
然后对呀，就是最后一天天气不好，要不然呢整体来讲布里斯班我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嘛，哇，气候非常好，很舒服，我都不想回来了。
感觉城市也很干净，整体的那个安全感也都很好。
对啊，我都带了下海的那个泳裤了，但是我都没有时间去游泳。
对，感觉整体的生活便捷程度也都很好，就唯独是物价太高。应该说是体验非常好的城市，很宝贵的回忆吧。而且啊，其实
是的，
算是种缘分了。
你就从此认识了一个城市，说不定就以后你还会可能对吧？有机会你可能还会想去啊，或者怎么样吧。哪怕没有机会去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嘛。
是的，是的，是的。
哎，不过我不知道你平时是不是喜欢 social 的人，因为很多人啊，就参加这种国际会议啊，他就很怕 social, 对吧？尤其是茶歇的时候要找人聊天啊，就是有很尬。
对对对，是。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就是
我不喜欢，说实话，我不太擅长 social。这个也是和刘玉里一起行动的一个好处，因为他说实话在这方面还教了我蛮多的。
对，他就很能去搭腔。
因为理智上来说，那个去了这种活动，你不 social 也值不回票价。
是的。其实是 social 更重要，
逼呗，逼着自己啊。
那也算是不大不小的一个个人突破咯。
对，确实也是一种成长。
看你们不断茁壮成长。
主播露出了欣慰的微笑啊。
我就可以含笑，好像话都不对。是的呀，对呀，我也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年轻的朋友能够参加嘛，对吧？然后大家其实动机都很单纯。当然有些人会希望比如说这个体制内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是需要在这个国际会议上发表一下对吧要做一些什么东西，但是这首先这是一个大认识人，然后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很好。所以啊，就这次后来 A-Tab 他也说他们这次就不搞什么线上直播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了， 因为他们非常注重线下的体验。就是 A-Type， 后来最后闭幕式的时候那个主席也说了嘛， A-Type 是人、
啊、
因为有你有我们在，我们大家都是人，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对吧，这个都是真心话其实。嗯，
整体氛围确实非常好，就是有、嗯、让人有一种世界大同的感觉。
啊、是的，所以啊，后来就是我一开始啊，我都哎呦，我想布里斯本那么远，我都不想去了。后来想想啊，还是去吧，因为去了以后就哇、啊，就好久不见，就大家就都就是一见面就可以拥抱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啊，不知道明年是什么地方，不过就会想啊，还是明年又会想去，就会好久不见的就可以去一年一度可以去见朋友聊天吃饭，就是这样的感觉。好吧，那非常感谢叶涵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嗯，我们有空下次再见喽。
好，谢谢主播。
那接下来后面三位演讲者的采访呢，请大家继续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啊，敬请期待。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我们四月份的 Type 会员的这个抽奖。那么在4月30号呢，会员应该已经收到我们这个定期的这个会员通讯了。那么我们也恭喜 ID 为 mar.design 的这位会员获奖。我们4月份的奖品呢，是瑞士著名平面设计师卡尔·格斯特纳的那本著作啊，叫《设计程序》。那这本书的中文版呢，也是李提婷老师翻译的，也是由我进行了这个监修。如果大家对这本书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翻回到我们去年12月啊播出的第219期自弹自唱。那那期的名字叫我们又晚了60年。啊，在那期节目里面，我们请到了李婷老师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的具体的内容啊，也欢迎大家再翻回去收听一下。嗯，那我们也请这位会恭喜这位会员，麻烦他要回复我们的这个邮件啊，告知我们的邮寄信息。这年头发个奖品也不容易啊，经常说啊，突然给发个节目说恭喜你获奖了，很像欺诈邮件是不是，所以呢导致我们有好几次呢，这个我们这个奖品都发不出去。当然了，我们的 Type 的会员抽奖呢是全球包邮的。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面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 上面的账号呢都是 The Type T-H-E-T-Y-P-E， 而在 Facebook 上面呢也可以通过 Type is Beautiful 找到我们。当然大家更可以在我们的主站 the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且关注更新。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给我们写反馈，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 本期节目呢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